从那个枫叶哈，很漂亮，那个就拍下来，然后送给我们看，真的很美。但我就想到，多年前我在 New England 的时候，哦，那里的枫叶可能比西雅图更美，特别是九月哈，九月底那时候非常的漂亮。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借着他所造的这些万物，就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他的永能和神性。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的。他不只是借着他所造的万物让我们能认识到他的永能和神性，更重要的，他是借着他所启示的圣经，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到底是谁。我们相信神，我们接受他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就成了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这个信仰跟我们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娶媳妇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同打开我们的圣经，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二十七节，尽量能够找到，这边有，okay，好不好？ 我念单数，请我们弟兄姐妹念双数。我们从第一节念到二十四节，二十七节，创世纪二十四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我信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士利所生的，比士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米迦的儿子。仆人 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当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家里。我们就读到这里，第27节。创世纪24章就是记载亚伯拉罕娶媳妇的事情。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给他。这一句话就把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蒙恩的光景完完全全地把它说出来，因为他一生蒙耶和华的福，耶和华是他的神，耶和华在凡事上都带领他，所以他不能随便，所以他要为他儿子讨媳妇的时候，他所采取的态度有他的原则。首先他就把他这个忠心的老管家叫来，亚伯拉罕对这个老仆人说什么？他说，我要为我的儿子讨媳妇，第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这那里的女子为妻。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他说，你要帮我的儿子讨一个在我本地本族的地方的那里女子。而且第六节说什么？但你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我们看见他对他的老仆人有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中间都有一个不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天地的主曾经应许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这第七节所讲的，神应许把迦南地这个地要赐给他，所以他前面这两个条件就有两个不字。假如他的儿子跟迦南地的女子结婚，那我们就知道很容易的就受了怎么样迦南地风俗的影响，而离弃这位神，离弃他们所信的神，并且他们所生的孩子到底是犹太人呢还是迦南人呢？我们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父亲是犹太人，孩子不一定犹太人，一定要母亲是犹太人，这个孩子才是犹太人。好，从这里就看见，假如跟这个女子结婚，那这个男孩子生出来到底是犹太人还是迦南人？虽然父亲是犹太人，但是母亲不是，孩子在犹太人的观里面就不是，是以母亲为重，母亲是犹太人，他们孩子才是犹太人。好，所以他就这个地方就说不能在这里娶妻的原因，第一个是这样子。那么所以一定要他这个老仆人回到他的老家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那这个老仆人就对亚伯拉罕说， 假如这个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去那边跟他结婚呢？亚伯拉罕给他讲，也不可以，千万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若把我的儿子带回去的时候，到那里跟那个女子结了婚，那个女子不肯过来，常常我的儿子他就 不回来了，他可能就在那里了。那这样呢，那么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这样的应许也就落空了嘛。所以这两个步是非常非常重要。亚伯拉罕，对亚伯拉来讲，信仰是生活的一个原则，信仰是生活的原则，因此他绝对不让儿子娶迦南地女子为妻，他也绝对不让他儿子回到他那个地方去，本地去，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了，他要跟随神的心意，他一生走信心的道路到底。所以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信仰不是单单将来的事情，信仰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原则，没有一点可以妥协的。假如我们的信仰没有在我们现在生活中间发生效力的话，那么这个信仰就不值得我们去相信。假如这个信仰没有在现在在我们生活中间发生效力的话，这个信仰就不值得我们去信靠。信仰现在就开始，以至于将来的事情，同样的，永生也是现在就开始，现在就得着，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作王，一同得荣耀。有一张英文的单子上面单张，它题目叫做别人可以你不能做，他说 Others made but you cannot， 为什么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却不能做呢？不是为别的，只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这不是好像我们失去了一些利益吗？权益吗？但是我们乃是要得到神的应许的原则，要守着神的原则。当你愿意得着神的原则，守着神的原则的时候，那你必然会得到更大的神的祝福。假如我们的信仰不能跟我们生活调和，这个信仰是假的，这个信仰是表面的。神为什么厌倦以色列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只有外表，却没有内在的实际。假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把信仰当作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早就把这个社会的歪风啊，完全的就可以转过来。为什么没办法转？因为我没有把信仰当作我们生活的原则。就像当年牛津大学七个学生，他们的不妥协，他们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什么？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也知道他们叫剑桥七绝，但是最主要他们能被称为，他们是一群循规蹈矩的人。你知道当时英国的社会非常的黑暗，跟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里面情况也是一样，非常的黑暗，而且濒临的要革命，闹革命的这个边缘。因为这一群年轻人使社会受影响，使掌权者受影响， 而使英国免于流血的革命。他们的信仰是生活的原则，不跟世界妥协。我们再看第十节怎么说，他说这个聪明的老仆人，他就带着十匹骆驼啦，还有一些财物啦，傍晚的时候来到拉赫城，他站在了城外这个井旁，开始祷告了，开始求主来指引他。他那里怎么祷告？十二节到十四节就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假如出来打水的话，那么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都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他是一个仆人，他心目中这个小女主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我们从他这一段话里面他就把这个小女主人的样子怎么样就给他画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小女主人是怎么样，当外人向他要水喝的时候，他马上讲好请喝，你喝。可见的这个女子一定是相当善良的一位女子。老仆人还祷告还没有完呢，我们看见神就答应他的祷告。在第十五节的里面提到不料这两个字，是指他想都没有想到。你想神都就是这样的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特别而有的恩典。神常常给我们想不到的东西，不料是表示神早就预备了。好，不料我们觉得哎，怎么会忽然想不到的？怎么会啊？不料其实这两个字告诉我们，神早就预备好了。然后呢，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什么人呢？第十五节说，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的兄弟纳赫妻子密加的女子的儿子，就他的女儿。可见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亲人啊。所以当这些女子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就要往二十八节往后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当这个老仆人把这个事情跟这些人一谈，家人一谈，他的母亲啊，他的哥哥啊，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一听就明白。假如是对别人的话，你要想当他讲了一大堆，讲了半天，别人可能还不一定会相信。看见这是神很奇妙的安排。第十六节利百加形容什么？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是这样的一位女子，她到井旁打满了水以后呢，仆人跑到前面迎接她说，求你把这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利百加没有拒绝他，但来说我主请喝，他的意思是说，先生啊，你请喝。可见他是一个相当有礼貌的一个女子，所以一定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把这个孩子教导得这么有礼貌。之后呢，他就急忙把水拿下水瓶托在手上给这个仆人喝。你看这个女孩子多么的甜。第二十节说，她急忙把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给骆驼喝。可见这个女子很热心，做事又勤快。 这个老仆人祷告，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比这个老仆人祷告的女子还要更好，而且好很多。所以老仆人一句话也不讲，他心里就明白了。等这个骆驼喝饱了，他就拿出金子啊、首饰啊给这个女孩。老仆人因为老仆人看他这样子，在没有说谢谢以前呢，他心里就很受感动，所以他一会儿就问他：你到底是谁家的女儿？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住宿的地方吗？利百加回答之后呢，他就知道这是神所带领的。而且我们看见这个 女子非常的慷慨、明朗、好客。利百加是一个有礼貌、有同情心、直爽、开朗、热情、好客的女子，超过了这个仆人所求。所以我们看见神所预备的是人想不到的，是不料的恩典。第十六节说，利百加容貌极其俊美，比亚伯兰的妻子撒来还美。为什么？因为撒来，圣经形容她容貌俊美，但利百加是说什么？容貌极其俊美。好，可见这个女子有德又有貌，你想哪里去找？亚伯拉罕守住信仰的原则，他讨到的媳妇不单是好，是更好，而且是最好的。有些商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他可能不做某一笔的生意，就会有人笑他，他是一个傻瓜，为什么要那么老实呢？等赚了钱，你再拿一半捐给教会，不是好吗？弟兄姐妹，信仰是生活的原则，这笔生意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是不是亏损呢？我们常常看到神在其他方面可以补足，而且比那个还要更好。我知道香港有一个教会里面，他有一位长老，他当时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有一天他接到了来自美国大老板的电话，他就说：哎，我今天要请客人吃饭，所以请你，因为他大老板也从美国到了香港，他说请你务必啊要来参加，因为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今天晚上会来参加，哎，我们可能会做成一笔很大的生意哦。但这个长老他那一天是要参加家庭礼拜的日子，多少年来他都一直都是持续的参加这样的家庭礼拜，而且推掉了所有的应酬。所以他就告诉他老板说：对不起，我已经被预约了，所以不能参加。挂断电话以后呢，他觉得心里面不是很平安，他说：我为什么不直接的告诉我老板我是个基督徒啊，今天晚上要参加家庭聚会、家庭的礼拜啊。所以呢，他就马上再拿起电话打给他的老板，老老实实告诉他他不能参加的原因，因为我每一次家庭礼拜我都没有缺席，而且我都会答应一定要去的。那你晓得第二个周末他到了一家餐厅吃饭，遇到他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他的同学就对他说：我正要找你耶，说那天你老板请吃饭哦，我以为你一定会来啊。 但是你没有来。最后他们还是做了一笔相当多数大数目的生意。所以这个弟兄他就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一面讲一面流泪，他说神真的是那样的好，为着信仰他没有妥协，他守住了，因为信仰的缘故，别人做的事情你不做，你守住了，神给你的赏赐一定是相当相当的大。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美好的，是美善的。有时候为了要守住信仰的原则，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些的痛苦，我们可能要付出一些的代价，但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从今天起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守住这个信仰？在这个时代要做中流砥柱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是顺着世界的潮流向前看，但你为这个信仰，为着神的见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仰原则，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能够有一块干净的土地，让神的国可以降临在我们中间，让神能够在我们中间来掌权柄，你愿意吗？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当我们再次思想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娶媳妇的这样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他守住了信仰的原则，他知道信仰的在每天的生活中间都有这样同样的原则，他也知道神已经应许他把迦南地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了这个原则他就守住了，他就知道娶妻需要注意的哪些事情。主，我们在一生的生活生命的里面，也求你自己常常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持守到怎么样的原则，跟我们的信仰能够一致，能够活出美的见证来，也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跟带领不致落空。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代价需要付，有的时候会有些挫折会临到，有些时候有些打击会临到，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料的恩典总是那样的大，总是神所预备，早就预备在那里，只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让这个世界就会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所持守，这个社会会被翻转过来，也让我们成为翻转社会的人，成为美好见证让神得荣耀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